寻找的就是瞬间和我们的周围能看到，同时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开车路上呢，也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平安的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学习。时间实在是非常有限，我们能够把握住时间，让我们所谈所学所讲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仅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也让我们传讲的多人有一个受教的一个舌头，让我们所听的，为的是能够对你这个旨意启示的话语能够更正确的一个了解。而不足之处，我们相信有限的圣灵必会帮助我们，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明白的也会让我们明白。毕竟我们也知道，你也告诉我们，隐秘知识是属于你的，明显知识是属于我们的。在我们这批属神的人，也能够在了解你这个旨意的当中，能够成为一批顺服你旨意的人。主要因此之故，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习的目的，帮助我们，给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相信这个名求。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我有作业了。那我们上礼拜提到的很简单的，就把对于历史历代从古到今对于圣经了解解释的方法，会有四种主要不同的解释圣经的方法，这一些都有偏差。最主要是我们前提假设，对于圣经的认识的前提假设，必须要知道圣经这本书是神所启示的，所以是什么？超自然的，对不对？是关乎神的，所以是超自然的，但是却是借着人在特别的历史环境文化的背景的当中，当时的语言所写下来的，所以是自然的，是文学性的，有历史背景的，必须要这三方面都顾得到，神学性、文学性、历史背景，以这三个先行的假设原则来解释圣经，才不会有偏差。如果只注重当中的一个，一定会产生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很简单的说的四种不同的解经法，超自然解经法、自然解经法、存在主义跟武断的方式，那很快的就带过去了。我们今天再进一步的详细来看每一种解经法它的比较的一些详细的内容，那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可能我们看到一个解经书或听到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出它是属于哪一种解经法，这是有偏差的，换句话说能够更清楚的我们避免这样一个偏差的解经法的一个正确的解经按正义分解成的道。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自然的方法 naturalistic 自然的方法。所谓自然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把圣经看作是人写的，这没有错，但是是从人的理性，从人的理性要来了解圣经，必须要经过理性能够接受的圣经的部分才是神的话。换句话说，他把圣经看作是神启示，但是当中有可能不是神的话，因为透过人写的必须要透过理性来过滤。不过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自然派的解经的当中，其实有一些人并不反对超自然，但是这些不反对超自然的并不把神启示的圣经这本书，神启示完之后神的一个作为，神仍然掌权这件事情当作是还是一个事实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们有没有听过自然神谕论？第一神有没有听过？第一神 D-E-I-S-N 第一神，第一神就是神谕，谕就是 decree 那个谕，就是讲话的谕，知道言字旁这个谕，神谕。神谕论就是这样子，神谕论的基督徒们信徒们说，神创造没有问题，他绝对相当是神创造，但是神创造了之后神就不再管他的创造界，这就自然神谕论，知道这意思啊？有人比喻就是说，好像你上了发条，神创造就是做了一个钟，上了一个发条，那发条一上之后就不再理这个钟，让它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自己照着时间这样过去之后，最终就停止，世界就这样结束。 神不再干预他所创造的世界。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也属于自然方法的解经，必须要透过理性，或者说理性就成为一个定夺圣经权威的一个前提，必须要理性可以通过，然后这个圣经才是神的话语。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理性三位一体能不容易了解啊？那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耶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那就是多位神，是独一真神嘛。所以三位一体不可能存在，虽然圣经没有这个词，但是在讲三位一体的，这不存在，不可能的。所以先有这个理性的一个规范，这超乎我们理性的，所以不存在，来解释圣经。好啊，你们都有圣经哈，我们打开圣经，这样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哥罗西书的作者神耶稣是谁？耶稣是那守身的，有没有？耶稣是不是守身的？这边有没有这样写？诶，在哪里？
一章十五节
。耶稣他是守身的。哎，你看，这就是证明我们讲对了。耶稣怎么样？不是神，是被盗，对吧？这就是这种解释。但是这样解释呢，忽略一件事情。接下去他怎么讲？在一切的被造的以先，有没有？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的，都是借他造的。所以耶稣是在被造之前的以先，有没有？当然这里面还要牵涉到一些原文解经等等，这个我是先让大家知道这类似这种解经，先有一个理性的一个规范。耶稣不可能是神，不然这样就是多神，所以我们来找答案，耶稣是被造的。这就是一种理念派，一种自然的解经法。那一般讲起来如果要用理性来决定这个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会产生对于圣经里面的记载有三方面的 doubt， 有一个疑问质疑。第一个就是违背神道德的属性，神是一个道德的神，对不对？我们说神道德律的总纲就是实践，神是道德的神，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这些都是道德的神。如果神是道德的神，那为什么圣经当中会记载一些咒诅师呢？有没有咒诅师？大卫很厉害啊，那个咒诅跟他，甚至写到一个程度，用敌人的血来洗我的脚，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很狠的。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那些咒诅师不应该在圣经里，不属于圣经。灭绝迦南人，神是道德，神是爱的，怎么可能要灭绝迦南人？信徒不可离婚，神是道德的神，神是爱的神。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已经不再有爱，彼此不尊重，彼此吵吵闹闹，为什么爱的神会允许这个婚姻存在呢？类似这一种，这种就是一种理性来要解释圣经。如果神是爱的，那为什么会有爱主的信徒，有一些非常爱主甚至要奉献的，他得了癌症，或者一般神所爱的所拣选得了癌症，神不医呢？那一定是他犯了罪，懂这意思没？一定是犯了罪，没有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神来处罚，这样对吗？那不对，这种都是理念的。第二种，神迹的可能性，理性，因为人是自然的，人是有限的，所以神迹不存在，过红海，所谓想尽各种用理性可以了解、可以接受来 reason away 来把它解释。过红海，所以就来研究那个红海，这个过红海，那个就是一种芦苇的海，就在退潮的时候或怎么样，各种理由来解释。但以理，以赛亚的预言，这是太超自然了，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可以讲呢？这是超过人理性的， 所以这不对。但以理以赛亚那个预言，那就 question， 是不是真的是但以理写的？是不是以赛亚写的？所以很可能就是历史发生之后他们补记过来的，就圣经不是抄起来的，懂这个意思哈？我们讲过耶稣的神迹，那个也是后来教会的一个产物，是要把耶稣基督神话化的造成。另外一个第三方面的质疑是，圣经有彼此的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四福音书的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会记得好像有矛盾，一个地方好像同样的一个 context， 一个背景，同样的内容，好像是讲述同一件事情，有时候是一个瞎子，有时候是两个瞎子，怎么样？同样的地方，哎，耶稣进耶利哥城，耶稣出耶利哥城，那怎么样？圣经有错啊？这就用人的理性要来决定圣经的权威。耶稣基督的神迹五饼二鱼，五饼二鱼这不是神迹，因为耶稣基督是感动的，借着那个小孩子自愿拿出五个饼二的鱼，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把自己的午餐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是理念派的解经。最近我还听到一个更有效的，更好笑的。大卫战歌利亚的时候，有没有？大卫跟战歌利亚是用什么石子？有没有？咻，打中他的额头，有没有？圣经这样记载嘛，打中他的额头。我们就解释，打中额头不是因为打中额头他被打死，而是说打到额头，因为那个巨人他穿了一个盔甲，这个石头就往下掉到自己一看的时候不稳就摔倒了，所以撞死了。这真的是这样解释了，我去，竟然都这样解释了，这是不相信神迹，把它理念化。所以这一种解经派理念派啊，就是自然方法当中的第一种理念派，结果是什么？圣经本身没有绝对的权威，是人的理性来决定圣经的哪一些记载、哪些话语是神话，其他都不是神话。这是理念派必然会造成。好，第二种自然的方法解经就是文字批判派。文字批判派本身兴起是在19世纪啊，就是批判这个文学，批判一个著作。不过这个文字批判派其实在他早三个世纪的时候，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但是当时的文字批判派是好的。宗教改革，你们如果读过学过教会历史，宗教改革有三个口号就是全民祭司，每一个人啊，根据这个彼得前书2:9，就是每一个人都是 royal priesthood， holy nation， 神所呼召出来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圣经，因为罗马天主教那时候是不准信徒看圣经的啊，只有一些少许的几个神职人员可以这样做。这个第一个口号就是全民祭司。第二个就是因信称义。Sola， 唯一的信心，唯一的信心，因信称义。第三个就是唯独圣经，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因为当时的背景，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圣经跟教会的传统，还有一些非圣经之外，你们知不知道罗马天主教的圣经不是66卷？66卷再加7卷，再加7卷，特别是天特会议啊，宗教改革之后，他们有一个反改革，天特会议之后，他们又找出了大概有14卷的旁经，把其中的7卷加入到原来66卷，甚至变成71卷，所以这些都是权威。但是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些改革家们不是的，真正的权威只有圣经，原版是神经的权威，讲的都是对的。那原版在哪里？原版早就没有了，都是抄版，特别是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已经没有原版，但是有几千几万的很多很多的抄本。所以当时 的宗教改革家就致力一个所谓的经文批判 textual criticism。 好，这个经文这卷书啊，这本圣经罗马天主教的所谓的玫瑰经里面的是不是有一些的经文不应该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回到原来的圣经去找去比较，这叫 lower criticism， 是低等的一个批判，是要找出一个原版的，不是后来加上去的所谓次经旁经，比较各种的版本，回到原文的当中，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人的讲，而是圣经怎么说。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所谓自由派的神学，所谓的理性主义抬头，宗教改革之后理性抬头，那这个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兴起的一种新的派别，这个派别是专门在圣经的当中来了解圣经作者的背景，到底这卷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写作的目的是何在，这个当然需要，因为我们都会提到这个背景时间的对我们解经都非常需要，我们说圣经是写在一个特殊的文化时间历史文化的背景的当中，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地方才能了解。不过这一种派别的人高等批判却把这一种方法拿来批判圣经，因为他们的前提就是理性的，超自然不可能，圣经当中有很多预言的，这些预言是后来人补记的，所以就产生了高等批判，找圣经的当中，比如说摩西五经有五本圣经啊，五本著作在那个地方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起初神创造，有没有，后来又跑出来耶和华，耶和华神，怎么有时候只有神，有时候只有耶和华，有时候耶和华神，所以可见这个是来自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来自不同的作者，这个作者是用神，后来用耶和华，后来有位是 Deuteronomy 就是生命记或者利未记，这一些讲到祭司等等的，这些都是被掳归回之后的，哦，那就差很多了。我们说摩西在主前1500年，对不对？他们就说这不是主前1500年，这跟主前才两三百三四百年的著作，所以就把摩西五经的作者变成是来自4到5个不同的作者，就否认了圣经的超然性。那以赛亚书也是，就把它分成第二跟第三，你很明显的到39章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改变，所以这作者不一样，写的手法不一样，文学的造诣也不一样，用的题材也不一样，所以借着这个来讲说，哦，圣经根本就是很多人凑起来，不是背后一个超然的作者，神自己借着人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这就是高等批判 JEET 啊 JEET 就是对于摩西五经是来自4个不同的作者 J 的作者 E 的作者 D 的作者 P 的作者 J 就是九后法耶和华 E 就是 Elohim 神D 就是生命记 Deuteronomy，P 就是 Priesthood， 是讲到祭司等等立位经啊、出埃及记等等。好，这是第二种文字批判派。同样，对耶稣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真的行的这些神迹吗？因为超自然不可能，所以没有的，所以把四福音书四分五裂，到最后真正耶稣讲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剩下没有多少。其他都是后来教会补记，这就是19世纪到今天20世纪，到了启蒙运动，然后自由派神学，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一些人是对这方面很相当热衷的，就是反对甚至超自然。第三个理念派的解经就是文化相对论。不错，圣经是在一个特别的文化当中所写的，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写的，但是圣经应该也是超文化超历史的。我们了解圣经在当时有一个背景，没有错，我们说保罗写书信，然后当时的人就是让你们亲嘴彼此的问安，有没有，这是一个历史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应用怎么样，我们见面也没有就是抱着彼此亲嘴问安，有的地方有啊，是不是，我们今天也没有说要彼此的洗脚，是吗？ 所以这些文化上面是有当时一个时间性，那是不是所有的圣经都应该受文化的限制？特别是理念派的人自己不喜欢的时候，好，今天我不喜欢，因为这是属于文化，这是属于文化。男女基督徒男女结婚不能离婚，只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个背景，今天是可以离婚，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文化的当中。你不喜欢就是说这是文化，是可以这样子吗？我们以后会提到这方面，到底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啊？是这个仅适于第一、第二世纪那个时代呢，还是这个是超文化、超世纪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再有一个背景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处境化。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圣经解释是对当时的背景的人写的，但是应用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就是我上集所提到教导跟传道。最主要的一个不同，传道就是把教导的事情应用到今天，这就是系统神学。好，这没有问题吧？可以哈，这是第一种解经法。那你们今天晚上回去会有作业的哈，就是会问你们，可以有一些的解经法会，你们要答说是哪一种？这是自然解经法当中的哪一种？为什么？懂这意思哈？那就是你们可以操练，比较能够。了解好以后不会随便人家一讲就照单全收。第二种，超自然解经法，或者叫灵异，有人叫做寓意，我比较喜欢把它跟灵异，你们讲一些寓意啊，寓意其实是灵异当中的一种。灵异的意思就是在圣经记载的文字的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文字本身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找到背后的一个含义。最有深度、最成熟的基督徒就是要找到那个。那初代教会很盛行这一个，北非的亚历山大啊，是当时在北非亚历山大是一个相当初代的时候相当神学教父就是聚集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教父叫做格利勉啊，格利勉他的徒弟叫奥利根，就是以灵力解经为主，特别是奥利根把他的师父啊格利勉寓意解经更加的发扬光大。任何圣经你都可以用灵异来解经，比如说他解释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有没有？驴跟驹都是小的哈。他怎么解释呢？就指神的话语进入人的灵魂，这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你必须要用灵异来解经，不仅是一个城市，它是代表人的灵魂。驴就是代表旧约，驹就是代表新约，没有人骑过，就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前神的资讯或者神的信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就是灵异解经。每一个的背后都有一个灵异在里面。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也应该很清楚，特别是奥古斯丁，就是解释的相当精彩啊，他解释了就是说这个下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下耶路撒冷，就是天上就是亚当堕落了，耶利哥城就是地上，所以亚当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可以用好撒玛利亚人来解释。那强盗呢？他们强盗是一个多数，被一个强盗遇见，打个半死，所以这个强盗就是魔鬼邪灵，因为很多嘛，多数。打个半死，什么叫打个半死？剥去衣服呢？剥去他的衣服，就夺去他的永生。打个半死呢？半死就是一半死，对不对？生好像生，但是灵已经死掉，就要打个半死。那祭司利未人是旧约的代表，撒玛利亚人就是撒玛利亚就是耶稣，裹他的伤口，这位好撒玛利亚就裹他的伤口，就控制他的罪，不让罪能够泛滥出去。油就是给他希望鼓励，酒就是奋兴的灵，驴子给他驴子骑上，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了旅店呢，旅店就是教会。那第二天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拿了2000银子给这个旅店的主人，就是保罗。这2000银子就是永生跟现在，这叫做灵异解经。因为奥古斯丁他对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解释，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不是耶稣，是保罗曾经讲过的话，字句是叫人死，有没有？经意是叫人 活，经历那个字本来意思就是圣灵是叫人活，所以奥古斯丁的解释说，那个就是告诉我们不能来用字来解释，必须要找出背后的含义。你说奥古斯丁神学太懂，他本身对这句话解释就错了，本身对这句话解释就有了问题。那句话不是在讲说字的意思背后的含义，那是上，我们必须去看上下文。保罗说在讲的新约跟旧约律法跟恩典的一种比喻，借着圣灵人重生之后，经历更新之后，我们来看旧约，来看律法，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些就是超自然解经、灵异解经一种很典型的啊。那从第四世纪开始，一直到十六世纪啊，这个你们讲一讲没有？第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所谓的中古世纪。中古世纪特别是到了十三、十四，当时的所谓的学院派啊，就是改革之前的一些的很多学术的研究啦、人文主义的发展等等的，他们主要就是以这一种灵异解经，所以就发展出所谓的四重解经法。任何的神学院，当时的大学很讲究的，神学院是最高的学府啊。当时最高的学府就是神学院、法学院跟医学院，这是最高的学府。四重解经法是什么呢？圣经在那个地方，一段的经文在那个地方，你先看它的意思。耶路撒冷一个城市，比如说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城市，你看到了耶路撒冷一个城市，不要管它，这是最低等的。这只是记载的一个媒介，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背后的含义。Spiritualization 灵异可以分成三种啊，所以我会把灵异跟寓意分开啊。寓意就是 allegorization， 所以耶路撒冷它代表的就是教会。另外的道德法代表人的灵魂，生活上的应用。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想到说：“哦，我们在地上，我们应该怎么来过？我们灵魂的深处应该怎么来领会？还有就是未来，就看到将来的成果。这就是四重解经，这四种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十二个世纪之久。”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基本上改革家坚决的反对灵异解经或异域解经，坚决的反对。他们致力于寻求作者之本意，并以之为信仰和生活的权威，相信每一个信徒有能力且有责任来了解圣经经义。我们说过宗教改革的背景就是罗马天主教腐败到一个程度，平信徒都不能够看圣经，他们说你看不懂，所以只有教士们这些神职人员可以看，而且基本的背后的解经主要是灵异解经。那宗教改革不是的，全民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看，神既然启示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是有益的，就是要让人可以了解。所以寓意解经是扭曲误解了神本来的一个意思，把人的意思加在里面。所以加尔文批判这个寓意解经相当厉害，他说寓意解经这些 spiritualization 灵异解经是撒旦的工具。哇，真的好厉害，他说这些是撒旦的工具。这个马丁路德呢，马丁路德寓意解经是娼妓跟耍猴戏，就说越有头脑的，越会钻牛角尖的人，越能够把圣经解得哇如龙似虎。我跟大家说，这个人很有程度。好，这不对的，这是娼妓。所以圣经的话语是最高权威。我们说过，宗教改革的口号，所有的圣经的话都值得信赖，圣经自己可以解释。自己已经解经，你说过已经解经，第一个经最主要是以全本圣经来解释一句话、一章或一段，必须 在整本圣经没有矛盾的一贯思想的当中已经解决。第三点，圣灵光照是圣经必须要的，同时需要个人的努力下功夫，自动反对欲解经的结果。当然我们说把它改正过来，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有一种效应叫做钟摆效应，当灵恩派很厉害的时候，不注重读经解经的时候，就把它摆过来，就是解经，一天到晚研究文法历史，然后头脑整个都在想着这句话原文是什么，原文是原文，所忘记了生活上真正的一种操练，又摆到另外一个，没有多久又摆回来。这个也是这样的。其实啊，你们有机会上宗教啊，就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后来就是落下这种问题，在圣经当中钻牛角尖，对于这个字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怎么样，甚至他们虽然坚决的反对意义解经，有时候还是会落入必须要用灵力解经，必须要用灵力解经。比如说最简单的，比如说圣餐，有没有圣餐？你们有没有听过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为了圣餐到底怎么样吵得天翻地覆？到底圣餐这是象征性的呢？罗马天主教今天讲的望弥撒，望弥撒那个杯只有神职人员可以喝，为什么？因为那就是耶稣的血啊，不是象征的，真的就是耶稣的血。那你怎么来了解这个？那宗教改革也同样落入这个情况。那马丁路德其实也是跟加尔文、慈禧你都是坚持字义解经的，从文化、历史，就是 historical grammatical 文化历史来了解。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必须要用灵力解经。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这很简单的嘛，你不能用自己来解经嘛，对不对？你不能用自己来解经嘛。那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马丁路德说，哎，这真的就是血，就是他的身体，自己解经嘛，我们必须要这样。那分隔应该在哪个地方？这个线你要走在哪个地方？这也是宗教改革的当中会产生这种问题，后来就产生了彼此在教义上争，根本都没有传福音，也没有在教会的当中造就门徒，就造成后来宗教的战争，三十年战争。所以这一些在这样宗教改革的当中，战争教育的战争，到底圣经我们可以了解吗？所以到最后他们就说，不要再这些争了，不要再这些争了，所以又偏向了另外一个。就摆来摆去。换句话说，宗教改革所讲的历史文化的解经，完全就是几乎反对意义，就是造成理论派的解经。后来说行不通，又回到了今天所谓的意义解经、灵异解经相当的泛滥。今天相当泛滥，每个人的意识以为自己从圣灵来领受，然后你的意思就是你应该遵守。好，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说灵异解经你可以去自由发挥，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没关系，每个人都可以领受，那圣灵难道是分裂的吗？你说我领受的是圣灵告诉我，他说他领受的是圣灵告诉我，哎，去了两个人理解不一样，那怎么办？这是产生很大的。这以后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来进一步的解释啊，怎么来从圣经的当中，从当时的背景，作者的说讲上下文，到底我们是应该用灵异，还是用字义，还是两个都要，要有平衡。所以加尔文改教家，我们说宗教改革虽然是强调以字义为主。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还不是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看见。加尔文比较是偏向于圣经每一个圣经经文有一个明显的单一的含义，单一的含义，不否认就是应用会有多种，但是单一的含义。路德却允许经文还是文字的意思之后 有一些的属灵含义来允许。好，底下我们要快一点。第三种，存在主义。
对，很小的
存在主义，当然从这个字的意思的本意就是存在的，看得见的，有感情的，有经历的。存在主义有非基督徒也相信的存在主义，非基督徒的存在主义，人存在的目的意义只在于你存在的时候有意义，人死之后如灯灭。所以对于非基督徒来讲，存在主义对他们是一个相当相当悲观的一种思想。沙特，我们说过沙特啊，这位沙特，法国的哲学家，著名的无神论，死之前的挣扎，他说我很希望有盼望，但是盼望必须有一个根基，但是他就 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他相信神存在是一种自然神论，跟他没有关系。基督徒的存在主义是说，我存在的意义目的就是一种经历，跟神的一种关系的经历，如果我经历不到这一个，那都不存在。所以我上次提过了，圣经是神的话吗？还是说圣经只是神话的一个媒介的场景？当时写圣经的人这样写，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交接，有一个 encounter， 有一个经历写下来，对当时的人是神的话也没有错，但是对我们是吗？必须要你经历到，所以凭信心来接受圣经，才可能成为你的说神的话，这叫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其实早在啊，这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发起，这个人相当出名啊，丹麦的齐克果，科学，丹麦哲学家所说的存在主义之父，后来卡尔巴把它发扬光大啊，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将这个主义来发扬光大。他一方面是相信超自然，超自然主义，相信神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过 ，again， 他那种相信复活，跟我们相信的，实际上耶稣基督真的在时间空间的当中，曾经他死掉了身体活过来，很不一样。他那个说不见得那个可以被证明出来，除非我们真的经历到。今天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复活，他相信有复活，但是复活不是那种历史可以证明，凭信心接受，然后你经历到，哦，这是真的。所以他一方面是超自然，一方面又是自然主义，这种融合超自然跟自然的解经法叫 New Orthodox， 就是新正统派。接下来这一个，奥特曼，他就太过于偏到一个程度。今天其实很多很多的事情根本都没有经历得到，耶稣基督行的很多的神迹根本没有经历得到，就去除神话化、神秘化，任何圣经当中超自然的部分，我们经历不到，完全把它除去，这不是神的话，不是奥特曼，他是一个大坏蛋。这个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存在主义的主流，这相当危险。那重生，对于我刚才说过卡巴来讲，重生不是只说一个人真的有超自然生命的一个改变，只是我今天我看法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就是重生。什么叫邪灵？邪灵不是真正有一个 entity， 不是一个 evil spirit， 只是一种错误想，肮脏，一种错误的一种邪恶的力量。力量化不是一个物的问题，这就存在主义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好，这可以哈。最后一种，武断 dogma 就是一种教义 dogmatic 就是有一种先存的教义。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最盛行，先有一种教义，然后来解释圣经。我们说这一种就是 Ace Jesus, E-I-S, into, 进入 ,as Jesus. 比如说天主教讲说炼狱，人死后还有机会，所以就去圣经找答案来支持。然后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就是这个财主跟拉撒路呢，他就用那个王，你看这就是炼狱。我们必须要去看耶稣为什么讲的。彼得前书三章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曾借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人听，有没有？你看，这就是炼狱。懂这意思没？你先有一个教义，所以到里面去找答案，或者说，圣灵充满，一个基督的圣灵充满，一定讲方言，这是一个证据。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看见证人，《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七节，这个地方西门在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么使徒行了很大的神迹，西门看得很惊讶。十七节说，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对于这种断食解经的人，他怎么解释？啊？西门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他们讲方言，是不是？圣灵充满赐下来，就是会讲方言，所以这就是讲方言，懂这意思没？这边有没有告诉我们他在讲方言？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例子，就是 dogmatic 不断式的解经法。十六世纪我们刚才提过了。天主教的天特会议啊，这是对于宗教改革所谓的新教啊，这些根正教他们的一个反改革、自我的反省。所以他们为了要支持自己的一些的教义，比如说赎罪券等等，他们就必须要找圣经的根据，必须要找圣经的根据。所以他们就去找一些旁经、马加比书等等啊，可以为死人祷告等等的，为死人施洗等等这方面。非圣经的一个教导，或者保罗有提到的为死人祷告，跟你都前书十五章，他们就来解释，那个就是为死人施洗。我们找到答案。那当然，这些的例子其实很多啊、所以有人这样讲啊，五段式就是说 ，learn first what you should believe， 先学习，先知道你要相信什么，然后照圣经。去圣经找答案，来支持你所相信的，这就五段式的讲。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的对神的主权、人的意志、加尔文主义，我们所谓的 Calvinistic hermeneutics， 就是说加尔文的释经学，加尔文派的释经学。好，加尔文派就是强调神的主权。对不对？亚米尼是强调人的选择自由意志。好，加尔文说人的得救完全是神的主权，神所拣选的。啊，所谓的Tula 就是郁金香的五点，必须是神拣选的才可能得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是什么？那加尔文派的人相信加尔文派，一切就是被拣选的。你会看到这五段式的解经，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那万人是什么？就是被拣选的。这是五段式的解经，先有了教义，然后再来解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任何的思想 communication 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有一个 filter， 有没有？先存的一种思想引领嘛。一定经过那个来过滤，这就是这种 communication 的时候，跨越时代或者跨越人的背景的时候，总会你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先存的存在，来决定说你跟我讲的话我怎么来解释。但是释经学的一个原则是让圣经来告诉我们 X Jesus， 先放下我自己的一切的以前所有的观念， 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在辅导的时候会看到，告诉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样子，因为圣经这样讲。不过，但是我想，我觉得，对吧？很明显就在这个五段式了。但是我想，我觉得我的经历是这样，但是圣经是这样讲，不对不对，我选别人也是这样讲，那就是五段式的解释。那基本的来源就是这几方面传统。我们说传统不好吗？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把教皇等等的这个传统，或者民间的传说，一些旁经，或者人意识，犹太人耶稣来的批判说，你们的传统，古人怎么说怎么说，不见得都是负面，也有正面。如果传统都是负面的，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在初代教会，从第四世纪开始，大公会议开了七次，开到第九世纪，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相当正统的一种教义，这就是传统。这传统是好的，对不对？这传统是好的。我们这个传统有这个传统，我们说三位一体是当时的人所 coin 所立下的一个词句，我们那个也成为一种独断嘛。但我们来圣经找答案，来找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的是神吗？他也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第二个位格吗？完全的神吗？我们相信那个，我们来找答案，那也是五段的。所以五段不见得是错的，对不对？这传统不见得是错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当然所谓传统不好的，就是跟圣经有抵触的，所杜绝某位事祷告的意义等等。其他信徒，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受人尊敬的比较属灵的长者，在主里比较久的，会影响其他人。某某人说的，怎么样？我看你说某某人说的，现在很多人都讲是唐崇明说的。我们说圣经怎么说？当然，他们说的不见得说不是圣经，当然很多是根据圣经，但是我们不知道，人还是有限的，再怎么完全，我们还是有点瑕疵，不可能跟神一样。个人的经历，我们说过了，这就是一种经常影响比较个人啊，自己的主导作用。我经历过这个，我说过谎言，我圣灵充满，我从神的那个说谎言，我见过异象，所以今天我们就必须你真正圣灵重生。你如果没有说谎言，没有见异象等等，你根本没有被圣灵充满，根本没有重生。这是一个误解。好，这四种解经方法，我们说都有偏差。每一种都有他自己的前提假设，每一个前提假设都是对的，但是不能够 stand alone， 不能就是那一个，因为圣经本身是一个超自然、自然，也是在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中，有它的神学性，关乎神的，关乎人的，还有在历史背景当中，我们必须要把它整合起来看。有了这个前提啊，有了这个历史上各种因为在对圣经的认识当中没有整合性的应用，对于圣经本质的全体认识产生的错误解经，我们先有一个了解认识，不要重蹈覆辙。然后我们接下去从下礼拜开始啊，我们会开始从这些产生一些解经的原则，原则的方法是产生一个方法的实践。所以今天回去要给你们功课啊，功课就是会举了一些的例子，你们要回答这个方法是属于哪一种，为什么。当然到最终说每一种都是武断派，我也不能说你错，对不对？搞不懂我的意思，每一个都有个线，但是不一样，你说比较偏向哪一种，就是一种超验。那我们这个功课，因为你们要交回来，下礼拜交回来，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要讨论等等，但时间实在非常有限，除非你们可以找到十分钟，你们可以找到十分钟，就是6:50就来，6:50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功课，有一些的，就是说答案的解答等等，可能有些人比较赶，对不对？我看今天6:50一半的人都来。当然我也希望可能
后有一两次我必须要祷告十分钟，因为我必须完成他这个会议嘛，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祷告十分钟。
好，
我们看看有没有下次可以的话，祷告十分钟，我决定给他们。有没有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中古世纪的四种四重解经法要加入我们的讲义里头，
对，
可不可以再放给我们看一下那个英文的部分？耐心到了，刚刚下面
你说这种解经法，你说耶利哥城同样的啊，耶利哥城是一个城，耶利哥城寓意法、道德法，它就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城市，代表一个败坏的教会，代表邪恶，将来要受审判。
陈牧师说，那个仆人，那个恶仆人，然后先首先质疑，然后耶稣夸他聪明，那个怎么理解呢？
那个路加福音那个，
对，有一段，对，
那以后我们会讲比喻哈，比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主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耶稣不是在称赞他做事的那个不义是好，而是说他懂得用暂时的东西，懂得用暂时的东西为将来他以后的去处来安排，是这一点。那对比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利用我们暂时在暂时界的当中为永生来预备。中心主题是什么？是路加福音第15章。
到地狱去传教，基督耶稣到地狱去传教，那有人就相信说，还有机会，可能还有机会在。
对，因为你是彼得前书3章嘛，对不对？那种炼狱的根据的教义，就是建立在我们以后会讲说一贯的圣经启示的时候，绝对不能建立在你不清楚。或者少数一两次，其实你那个去看的话，当然那个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很确定的一个共同的一种看见，但 你从上下文似乎可以感受到是指说在挪亚那个时代，耶稣的灵把我们三位一体，也是借着挪亚传道给当时的那些人，当时那些人现在当然在经历，所以那是一个过去式，曾经去传。当然有人讲说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那复活之前曾经到地狱，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有降到阴间啊，怎么样等等。
那个
教义
是说是还是不是，就是
传教圣经。我们不能用那个来确定说罗马天主教是对，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圣经来看说，我们今生必须做一个决定。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的就是嘛，对不对？那个不是说我家里还有几个兄弟，五个兄弟，对不对？如果拉撒复活去的话，他会想起耶稣怎么办，那个亚伯拉罕怎么跟他们讲，他们有先知的书，对不对？他们不信的话，仍然没有用。即使一个人复活，去帮他想，他们还是不会信。假如说还没到这边之前，必须要做个决定。好，我们结束。刚才我们谢谢你的短短的一个十分钟时间，我们走过历史，在这个教会整个2000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对于启示的话语，在解释的时候，在传讲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偏差的地方。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已经完全，但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要像经上告诉我们，做一个无愧的功能，按真理分解你自己的道，帮助我们。这里是圣灵已经赐下了，是上帝启示众先知使徒末世他们所写的这本圣经，今天同样圣灵要光照，让我们能够认真的、努力的下功夫的。照着一些历史上已经有很好的解经的方法，我们来按真理分解之道，说你不足的地方，你也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的道，能够我们有认真的学习，在2000年历史的过程当中，借着那一些很好的一个榜样，可以对你认识能够越来越清楚。接着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庆幸的弟兄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照所学的能够做一些的功课，使我们能够熟练生巧。对圣经对一些方法能够越来越清楚，也就成为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应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心所喜悦，用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